感谢神，今天我们又聚在一起来学神的话语哈。今天我分享的那个经节是箴言23章从12节到18节。感谢神，正红送我这副眼镜哈，我今天能看得更清楚。赵红，对不起。好，那我们如果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从箴言23章13节到1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
不可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免
下阴
间。
我
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于断绝。
麦牧师哈多次在讲道中有提到，他说他回避两个话题，一个就是管教孩子，第二个就是怎样做丈夫，讲婚姻哈。但是你发现没有，最近的两次他在这儿都是讲的管教孩子，他有提到他为什么不涉及这两个领域哈。当然麦牧师很谦卑的，可能也是玩笑，他说他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 top 的爸爸，也不是一个让人赞不绝口的好丈夫，所以他就回避这两个话题。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我更是没有资格到这里来分享怎样管教孩子啊！几乎是昨天晚上我都跟神有一个，我在问神，我说是你要我来的吧？今天，因为我跟周师母哈冯金师母有个约定，如果我没有准备好，冯金师母今天他就分享。但神两次给我 confirm 哈，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几句经节，六句经节是关于管教孩子的，管教孩童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多需要神，怎样才能够真正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若不是神的大能，若不是神怜悯和慈爱，我们是做不到的哈。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把我们聚在这里，是的主啊，我们在这里的都是姐妹，管教孩童和怎样做妻子这两个领域是你呼召我们最大的何尝，也是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形象的最大的锤炼我们的地方，最大的来塑造我们的地方。哦主啊，我们真的是借着各样的环境，主啊你夯多了我们，你让我们看到，多次的看到，尤其是孩子自己，就在昨天晚上再一次看到自己是多么的需要你，自己也是多么的无能，主啊谢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总是有盼望，随时都不委婉，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祷告感谢奉基督耶稣的名，阿
们。
好，我把这六句经节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把它叫做杖打你的孩子，我再来读一遍哈，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个题材哈，从文学的角度说，有一个词叫，我看哈，昨天在看到这个叫对比式句型。好，就说你杖打你的孩子，不仅他不会死，反而要得生。所以我们就要进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哈。实际上你们还有谁记得你最后一次最近的一次杖打孩子是什么时候，管教孩子什么时候？
昨天
就是真的打
physically 打吗？
不仅管教，
不是那暴打，
不仅是包括哈，包括杖打，但是也包括管教。
昨天晚上
啊，
刚才我还训了。我就是，哎，我上次分享的应该是上个星期六嘛。
哦，对对对，
那个是，
哦，就是那个，对对对，
对，我
还是几个月
几，那就是上上个星期六了，
对，
就因为是上个星期二，我提的之前的一个星期六，
对
对，然后就关于那个事儿，跟他非常大的那个，反正就我用完我所有的力气了，跟他，但是我是不会，就我们不会打他 physically， 所以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体力上很大的挑战，
在美国不能打沟通是吧？
没事，
所以我其实我之前也读过这个章节，我就看英文，我说 RUD 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一个 RUD？
对，我就对，国内不是有那个戒尺吗？
对对 对， 对，
之前他们那个也说买个戒尺。
原来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师母妈咪他们带我们那时候没有任何概念嘛，就是。有个那时候他们专门从台湾带了一个他说最好你不要用手打，因为你的手去爱他，你不要让这个手变成那样，所以好像师母他们就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就买那个戒尺，但是上面有个小手手就挂在那儿，然后犯罪的时候去犯错的时候去把那小手手拿过来，就拎拎拎拎拿过。
那个啊，是我们狗小的时候，那个叫爱心拍，
爱心拍太温暖了。
就是他不是乱捡东西吗？就拿那个带个小手呢，像个爱心拍似的，
对对对，
打他的嘴，就那个动静很大，其实没有
什么
伤害。
其实打手也是那样，动静很大。
我们以前是用那个藤草，
好，
那太疼了。
好，
那个疼，但是他不伤。
看来你们都还是孩子哈，我们从这个经节上看哈，我们仗打的原因要引向是不是孩子哈，管教孩子我们要想到我们管教的方向是跟他永恒中的生命相关的。好，这个经节就让我想到哈，当我们管教的时候，很多父母我知道会在血气中管教孩子，你惹我生气了，成绩不好了哈，还有懒惰了，都会仗打孩子。但是神的管教你看到没有，是为了让我们不失脚，是在永恒中有生命。他就用了这两个词，他不仅不会死，而且会得生。所以在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要常常不是那个反省哈，我仗打他的时候是不是今天这个规矩连接得到他今后永恒的生命啊，这是我看到的这句经节所要跟我们说的。我自己想分享的是，我们仗打孩子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代价的，很大的代价。我想我最了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哈。其实我是不太打孩子的，从小到大。我是一个，应该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很怕冲突的人，我和王庆哈，我和我们家的弟兄都很怕冲突。小的时候呢有点舍不得打，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妈妈都有这个哈，舍不得打。大了以后发现你该打的时候已经没办法打了，因为他在
血气中有可能他跟你对打。
到听你讲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现在就有一点你要仗打他的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可能后果就比较严重了哈。所以呢，我也是真的是缺少那个智慧的。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还发生了冲突。我们家那个大的麦卡哈，这个冲突呢，其实事情不大，也是我们家常有的。是吃饭的时候玩游戏，爸爸说了几声了，让他放下，说我们家的规矩是不能玩游戏，吃饭的时候好。几声放下就是不放下，就是要等几分钟。最后的时候爸爸就生气了，就说那 iPad 就不能几天内不能要，而且我要把所有游戏给你delete了啊。事情就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后果比较严重。当时就孩子就不行了，14岁的孩子就又吵又闹的哈，具体就不说了，甚至指责爸爸，就说哎，你妈妈的经常会试着跟我讲话，你从来都是你不跟我讲话。他这样一说哈，我当时猛一听，哎，对的呀，我差点就倒到他那边来跟对着爸爸了哈。好，然后他还很多理，而且在说这话的时候，当然不像我们现在 是一种很生气的状态哈。当时其实我想的很多，因为爸爸这个后果几天不带 iPad， 他这个 iPad 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这儿有曾丽，有那个于俊，这俊师知道的，那个 iPad 不带就等于是他今天去上学没办法上课，学校是要求要 iPad 上课，并且昨天晚上没有做作业，而且就在前两天的家长会上，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了，平时作业算40%。好，他当时昨天就提到这一点，他说那你们去 deal with， 你们去处理这个，我不管了，反正我也不在乎他。好，最后我当时还有一点点的觉得有这么重要吗？好，我就去跟爸爸说，我说要不让他再那个，我们后来再处理。我觉得爸爸昨天很坚定说不行，学习没有这么重要，有些规矩并且很重要，更加重要。我当时还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家的爸爸变得这么
坚定了，
这么的严厉了？其实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昨天当然孩子和父母之间就很多冲突，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跟神说，后来我就止住了，我说主啊，或许这是你的心意，或许让我不要 involve 哈。就像他爸爸说的一样，学习没有这么重要。当我们仗打孩子的时候，击打他的时候，其实神也是这样击打我们，要我们放下更多的我们看作偶像的东西，神要给他拿掉。当然昨天在家里又不吃饭又上蹿下跳的哈，这些都是一些状态。好，然后我就昨天晚上其实12点的时候他也睡不着，我也睡不着，12点半都没睡着，我就跟神讲，我说抓我们家的见证这么不好，我明天是不是要到教会去跟姐妹们分享这个管教孩子这个话题啊？实际上冯金师傅已经准备好了哈。我问神，我说如果你要我讲的话，你就给我一个 sign 哈，就给我一个征兆哈。我说我就12点半都没有睡着觉，我说神啊，我如果一直这样睡不着，那说明我就不讲了，我就去明天请周师母来 take over。 好，我就一直心里就在祷告，我说抓真的是见证很不好哈。可是就这样很快的时间我就睡了，而且非常的香甜。今天早上我在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话哈，就说正因为你的不足才要我来补全你的不足。我觉得神的心意就是这样，我真正的是在我们管教孩子的这条路上更多的看到了神的心意。与其说我在管教孩子，还不如说我在借着管教孩子体会神管教我的心肠。好，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经节，就是说孩子你是需要仗打的，两层意思哈。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中管教孩子，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另外管教真的是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你就要跟神去讲。我觉得这个代价付出是值得的，因为他们让我们，神让我们舍去世上的，唯有得到他，那就是神管教我们，也是我们管教孩子的目的。好，我们再接着看第二两句，接下来的两句经节我把它画到一起。好，这六句经节我分成三部分，第二部分是第三节和
15到16，
没戴眼镜，对不起，15哈。我儿，
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
也
甚
欢
喜，
你的嘴若说正直的话，
我
的
心肠也
快
乐。你看哈，这两句经节与其说这个，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宣称，你做什么，你行什么，你想什么能让我欢心，也就是说你怎样行可以取悦我哈。其实很多孩子是很愿意取悦爸爸的，我记得哈，好多大孩子在回忆他们这个成长的道路上，甚至他们选错了道路，都跟自己的父母有关。有一次那个傅妈妈讲到罗大佑哈， 那个罗大佑，在他年轻的时候，罗大佑好像跟傅妈妈有点亲戚关系。好，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热爱音乐的，但是就是因为父母让他去学医行医，所以他曾经是进来学，就是为了取悦父母，好完成父母的心愿，哪怕是付上了自己走错路的代价。所以我们哈，我们所思所想，我们的标杆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影响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与其说这一段经节在让我们看到怎么来管教孩子，怎么来教养孩子，还不如说我们在神里面有怎样的价值观，来向孩子来体现，来秀我们的价值观。你的心若存智慧，心里说正直话。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若没有神，没有一个人是正直人，是真正的正直人，这个是在主里的正直的这个定义哈，不是世界上很多人认为自己很正直，自己很有正义感，这个正直哈，所我们圣经上的智慧和正直、公义、慈爱、怜悯这些品德品格，都不是我们天生有的。若不是跟神连接，若不是从而神而来，我们都没有。那在一个家庭中，你是否把这些看得很重要，重过于其他呢？这个你的孩子能看到。或许你说我还没有信仰，我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有些妈妈都还没有真正的信，好信神、信上帝、信耶稣。你或许说你没信仰，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行的都是行出来的，我们心里所相信的。好，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妈妈，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妈妈哈，她给孩子也是14岁左右，给孩子 sign up 报了8个班，各种各样的班哈。有一次我就偶尔的跟那个孩子在车上哈，我就问到他，哎，我说你这么多课外啊，我不是说的学校的课外。你到底有哪八个班？他就给我背了钢琴、小提琴，布拉布拉的哈，一起西班牙语什么的，好八个课外班。我说你累吗？他说他怎么回答我的？他说我觉得我的妈妈不想让我休息，不想要让我快乐啊。当时我真的是心里很难受，其实哈，因为跟他的妈妈是好朋友，所以我也就自告奋勇说我要跟你妈妈谈一谈。我就去问他的妈妈，我说你为什么要跟给孩子报这么多的名呢？妈妈就告诉我一个他心里的想法。他说他的哥哥，就是这个14岁孩子的哥哥，早在10年前来到美国，十几岁 host family， 就因为妈妈没有在，所以学习呢靠自己，也没有任何课外班，所以大学呢也就勉勉强强，甚至没有毕业，去了一个就是我们在 local 的一个大专，而且还没有读毕业，所以现在生活就很不好哈。妈妈就给我简单的讲了一下，所以呢，妈妈就说我现在要把我失去的都弥补上，我不能让我这个小儿子在走大儿子的路，以至于现在大儿子还不能完全的经济独立，还要靠我。他说我要这样，现在把钱花在刀刃上，好让儿子小儿子他一个月要花1000多块钱的补习班的费。他说我要让我的小儿子哈，要把这个失去的补回来，一定要进好一点的大学，能够自立。这是妈妈跟我说的一遍话哈。我想我当然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跟这个妈妈去说服他应该做什么哈，但是我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相信的，这个就是他妈妈所相信的，他的孩子努力学习就会有好的工作，就会有好的生活，今后就是幸福的，妈妈也会幸福的，这就是他所相信的。那我们所相信的哈，就是我们所表达的，所活出来的。其实孩子比我们更加相信，所以当看到这句经节的时候， 我来到了神面前，我问神，我也问我自己，我真正的是把神，我孩子的信仰，孩子和神这个连接，他的智慧和政治看得比他的学业，看得比他的其他的东西更重要吗？我真的是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感谢神。我觉得至少哈，不管我做的怎样哈，我愿意让我们，我让我们在座的妈妈大部分有都是跟神有连接的妈妈，让我们重新来归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看神重于一切哈。只有这样，你的孩子才可能为他营造一个，为他营造一个信主的这么一个氛围，为他的信仰创造那个基石。即或是这样，其实我们都不能保证孩子今后一定会信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那神要来，我们要面对神，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次哈，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其实我就想说的是，孩子，你到底信仰对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孩子，你哪怕不说哈，你也不讲，你也不跟他强调，但是孩子很清楚。有一次在苏宁的那个小小班，我去帮忙哈。苏宁当时讲到一个经节是：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我要帮助你，大概是那个经节哈。当时大部分因为那个班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最多11岁哈。他苏宁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有什么害怕的？就让孩子们来分享。当时就是孩子们很踊跃来讲哈，有讲我害怕黑，我怕，还也有讲我怕我一个人在家，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她当时我记得她就是噙着眼泪，她说我怕我不聪明，我怕我总是做不好事儿，我妈妈会生气哈。当然我没有机会跟她妈妈聊哈，孩子的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我想的话，她这个小姑娘，她当时心中是含着委屈的，否则的话她眼里不会含着泪水。她对自己那种失望实际上是一种她妈妈对她失望的一种反射。神让我们好，要我们没有条件的爱孩子，就像神爱我们。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总是不能跟神的完全吻合，所以在我们教养的孩子的过程中常常会让孩子失望。其实主说你别身替代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是真的。如果我们心中还有比神更重要的，在管教孩子这个事情上哈，我们还有对孩子的要求比这件事，比得到基督更重要的。孩子是清楚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跟他关系的这种愁苦必加增。所以我很高兴哈，我很应该说我很喜乐看到这句这两节经节哈。这个爸爸向孩子喊出了他的价值观，你心里存智慧，口里讲政治话，你就可以取悦我，这就是你对我对你最大的满足。
嗯，
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十八节，你一起来。
你心中不要
嫉妒
罪
人，不要终
日
敬畏
这样，
只要
这样，
因为
至
终必
有
善
报，
你
的
指望
也
不
是
断
绝。
好，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翻译，它是跟这个英文是不是更接近哈？它是这样翻译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是说：你的心不要羡慕罪人，却要羡慕常常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你必有前途，你的指望也不断绝。你的心不要羡慕罪人，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哈，特别是不认识神的时候，应该都有这种经历，就是羡慕别人，你总会有一个羡慕的，因为我们对自己不满意，我们总会羡慕的，要么是羡慕别人成绩好，羡慕别人这好那好哈，甚至会羡慕别人长相哈。在我的经历中，我觉得我一直也是在这种状态中，好像有一件事情，如果我跟他一样，我就满足了，我就幸福了。这种事情一直在我伴随着我，一直到三十几岁，我都是认识神之前都是这种状态。有的人说羡慕其实是一种动力，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
我是觉得羡慕，
如果
你
自卑的，我觉得
是
一种
自卑的，
觉得自卑好，因为你
对是
没有那么
去觉得我真的有这个羡慕。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很羡慕我楼上的那个文化局的局长，他家里都是很和蔼呀、啊，就是家很和睦啊、
嗯，
然后家里都是整整齐齐，没有吵闹声。我老是喜欢上去，我那时候我才十来岁，所以他家里都是整整齐齐，都是很温馨，很总而言之去到他家就是一种温暖感，所以我很容易羡慕人家，不过一点妒忌也没有，就是很遗憾自己为什么这样
没有不满足哈。那个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看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你去问他，我因为要准备这个今天，我追梦问一下我们家小的哈，我问他，我说如果你有选择，你愿意做最聪明的还是最受欢迎的？我问的都是他没有的，因为你羡慕的往往是你不具备的哈。好，我问他你愿意最聪明的还是最受欢迎的，他毫不犹豫的是最聪明的。我说那你再大一点，我又一样一样的加。其实我是想把这句经节引到他的心中哈，因为我明白孩子也是处在这样状态上。为什么现在孩子压力这么大？实际上跟这个有关的，不仅仅是环境带给孩子的压力，实际上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不足。好，我就问他哈，我又跟他加一点，那如果你有选择最受欢迎的、最聪明的，还有最 handsome 最好看的哈、最英俊的，你愿意选哪个？还是最聪明的？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看得很重要，你就可以看到哈。最后我又问他，我说那有一天你工作了，好，你可以选任何工作，说明你能力很强哈。那我又加上能力哈，你要选哪一个？这一下他犹豫了，他选了能力。如果不认识神，其实我们的经历也就那个样子，就跟着他，随着你慢慢认知的扩大，你羡慕的对象不一样，你需要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你永远处在这种羡慕、嫉妒，或者叫嫉妒哈，其实
羡慕、嫉妒、
恨，
羡慕、嫉妒，
始终处在这个状态。实质上如果你真正的认识耶和华，你现在就有了这一切，你就有了照着神所给你的聪明能力形象，你就感谢神，你已经足够了，再多一分钱多，再少一分好，神也没有都会给你。我其实我们看到这句经节，他就说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照着神所给的知足呢，那就是后面这一句哈，就是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必不至断绝。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满足、我们的知足是从神的应许中来。信靠神，我们在他里面有指望，我们的指望不是断绝，这个指望不仅是引向永生的，并且在今生上也有所有的满足和知足。前两天我们家邻居给我看了一个那个 email， 学校发了过来的，他就在我们的那个 local 高中 Wellington High 学校写的 email， 就是我们学校有个孩子自杀了。 但是没有写原因，因为 confidential 哈。但是我看那个下面的那个引述啊，我觉得我这么理解的，因为他说如果你的孩子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旁边这些，请你拨打什么什么哈。我觉得这个孩子跟压力也有关哈，就是说当今我们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因为人的堕落，有些妈妈会讲，好像有一次郑妮也分享到过，中国太卷，怎么到美国来一样的卷？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哈，在世界中的一个常态，只能是越来越卷。为什么？因为人的那个增进就是罪性的一部分。
嗯，
因为越来越增进，你不卷他就要卷。你不那个他上了我就下了，只有这么多名额哈，这个就是常态。怎么让孩子，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怎么来让孩子真正的脱离这种增进的捆绑，必须是我们先来到孩子的主面前，把我们正确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重新来哈，来跟神连接，有正确的才可能来塑造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有了正确的，都还不一定能够把孩子塑造的好，因为这个环境哈，他在这个环境中，他在真理中，他可以看到，他不娶别人孩子就娶了，他就上了，他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常态。那他的指望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活出来，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指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的指望在他里面，不是断绝。最后想用麦姆斯上次的那个小故事来总结哈。你们记得一个月前麦姆斯在我们教会讲那个也是教养或者牧养你的孩子的时候讲
如何处置你孩子的心，那个是给家里小孩的，
对，就是给小孩的那个讲到哈。他当时分享到一个故事，说他有一个 neighbor 或者是朋友哈，是个老年人，他很喜欢跟他交流。他去问他你怎么信主的时候，他准备好有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故事跟他分享。那个是一个年龄很大的老人啊，那个老人就告诉他说，我生下来我就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我爸爸妈妈信主，都是信主的，他们也是这么样教养我们的，我生活的环境就都是基督徒，所以当有一天我长大以后，我觉得这挺好，我也就自然而然的信主了。莫拜姆说，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甚至有点失望，好像没有很 dramatic 哈，没有很那个很让人眼睛一亮的这样一个分享。但是他后来当越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太精彩太棒了。其实这两天当我想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同样的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棒了，是我所羡慕的一个状态。你们，我在想象这么一个画面，有一个基督家庭，他们有他们的 boundary， 有他们的界限，都规划好的，不像我这样的妈妈，今天这样明天又变动了哈，总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没办法，没有能力，或者叫 stick， 就是坚持我的那个界限。而那个老人的从小的家就有这么一个环境，让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该不该做，什么你不能做哈。然后在他成长的这个环境中，有一天也教他怎么来对待你的工作事业，你怎么来看待你的环境，你的学业，还有一天来教导他怎么来看他周围的关系，对他同龄人的压力他怎么来看待，是羡慕呢，还是照着神给他的，在神里面有盼望。他就有这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环境，我觉得很羡慕，我也巴不得我们家哈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尽管我真的是常常想到我们家见证不太好，但是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激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怎么来把我们的家营造成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基督教的 基督徒的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神成长出来，不偏离神道，永远行在他的道中，走在他的道中。谢谢。好，我的分享完了。
很好啊，我们读一下26节啊，往下读一下哈、我们一起来。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他前面有一句17节当中也说，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嗯，
实际上，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哈，也是把孩子的心引向我们，我们把孩子的心带到神面前这样一个关系。我也讲前一天，看那个小孩就在这边倒饮料嘛。有 soda， 有汽水，有那个那个 juice， 啊，他说我喝 juice， 我说那你虽然我这倒不了，我就帮他倒哈，我就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喝？小孩都喜欢喝 soda 嘛，他说我爸说了，我不可以喝 soda， 他爸不在跟前，他说我爸说了，我不能喝 soda， 我只能喝juice， 哎呀，其实4-5岁的孩子哈，我就想到这一句哈。我们啊，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在他这么小的喝 soda 和 juice， 他就能够记得这么清楚？爸爸不在的时候都可以遵守命令，可见他爸爸在他身上树立这个观点的时候花了不少的功夫哈、刚才那个雅琴也在讲说，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耳提面命的是什么呢？我们每天给他耳提面命的，肯定他爸不是说了一句你不可以喝馊的啊，喝馊的你的牙齿会怎么样。我们在跟孩子，既然是价值观，那我们跟孩子关于生死的时候，我们每天给他耳提面命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这里讲哈，其实当我们跟他知道我们的心的时候，他的心归向我们的时候，就是当他真的认识神，敬畏神的时候，知道神的路是好的时候呢，他心归向神，他自然就会选择神所喜悦的道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在家的这些哈、很重要。麦牧师在讲那个讲道也是讲的说，他说你不要把你孩子当成不信主的人孩子，即使他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就是你要把他当成基督徒来培养。生在我们的家庭就是基督徒，那至于他重生，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这个价值观真是要耳提面命，3令5申，要把这个价值观树立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的心能够归向神。有一天他敬畏神的时候，认识到神道路的美好，他就会选择神的道路。这是我想哈。
我就接着，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刚才的结论哈。刚才你们提到麦牧师的的这个讲到孩子的教育，还有他的这个婚姻方面哈，是他不太涉及的哈。那这个两个领域呢，却是我常常涉及的哈，而且是不能不涉及的，那是我的负担哈。所以并不代表说我做得很好哈。他意思说他本身他没有觉得他有很好来讲这个主题，但是我常常讲的主题呢，我不是说我平常做得很好，所以我不要以他的想法来反证我的这个负担哈。所以我只是呢自己是一个过来人，然后我有那个同理心，而且我有一个我是一个牧者哈，我希望让我的就是我服侍的人呢，不要走过我走过的弯路也好，或者是帮他们找一个这个更安全的路。当然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个死荫的幽谷哈，但是有牧者就我们的牧者是耶稣了哈，但是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也是被托付为成为一个牧者，所以这是我的用心哈。所以我就不晓得怎么样来平衡这两个那个哈，所以不要，我不是在抗衡麦牧师讲的哈。那我的用心是这样，那我被托付的也是这样，因为这两个领域呢，我们的专业上没有，婚姻跟亲子的关系专业上没有人说，哎呀，我以后我选那个的时候就要选这个啊，而却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后半生，因为我们从大概二开始成年后就在 就在要进入婚姻，要进入这个父母之职了哈。其实我们的一生的长度哈，事实上就是在五六十之间，在五六十之间的话，等于说你就会成为一个阶段了，而且是大功告成了。所以五六十之间的后段，我讲的后段就是这个后段，不是说你只会活到六十岁哈。这个后段前面那一段是养成，后面这一段呢是培养别人，或者是再造你的一个结果子再造。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这个亲子。那后面的第二个部分呢，从我们说70岁开始了，或者退休后开始的人生呢，就是已经在收成了，收成你前面的，你已经不用再那么拼了，不用，你也累了，然后你也要认份说，哦，我已经成为一个主父母了，累，爸妈就会这样子了，但是那一段呢是很甘甜的，因为就像那个箴言31章那个妇女那个姊妹说呢，我看到我以后的景况，这个是盼望哦，她还没有到，可她看到以后的景况她就喜笑。好，那刚才我也稍微补充一下，最后应该是不是周师母，忘记是谁最后补的哈。好，不管我们的孩子他的信仰如何，他有没有信主，基本上圣经的观念的话，12岁以前他们就是算孩子嘛，还没有成年，然后他们呢就在一种情况下面，他们或许不是很懂，但是他们呢也具备着一种比我们大人还更具备得救的特质。好，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养大当中呢，不管他是不是信主，就把他当作基督徒来养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角度请大家注意。你的孩子生出来抱在你的手上，抱在你的胸前，当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很可爱的宝宝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罪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这样讲有没有让你们很混淆？谁回应我一下？
没有
。这个是一个真理的一面，像麦牧师提出来，就是说你要成为那个神的见证人，你要让他看到我们人该怎么过日子，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耶稣的那个形象在他的家里面营造出来。不管对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有光，是不是？我们有盐的这个条那个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分成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孩子是个罪人，生出来是个罪人，所以不要把他看得太可爱了。你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他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你的心里面的一个最大的期盼是有一天他要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我们成为天国的一员，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他是一个最小罪人的话，那我们会期待我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认为他什么都是最完美的，没有什么需要去纠正啊什么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把他当作是已经是神的孩子的话，我们会过分的要求一个罪人来过不是罪人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你们了解吗？
了解，
没有矛盾哈，是不是？不要造成你们从前面，因为麦牧师的角度很清楚，如何教养孩子，从小让他明白。我那两次刚好都因为情况，妈咪上我们也不在，但是我知道他讲的那个内容，我知道哈。
我想补充一下，可以吗？我听到麦牧师的讲，他其实不是说把孩子当成基督徒来养，他是说其实神对这些在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信主，而不是说好像说是神的心意说他一定要有一个背叛，就神的心意是要让他们信主。我听的是这个意思啊。
没关系，个人有个人的角度，没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哈，圣灵有不同的感动哈。我了解刚才我忘记谁在补充的那一句哈，当我们在营造一个家庭的气氛，跟我们就是像空气一样嘛，你吸进去的空气就是，我如果是基督徒就应该是有基督的香味，应该有基督的柔和谦卑，让他整个 哈，能够在这里面被养大，然后他本身一定要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跟吸引跟拯救，耶稣的拯救，哈，这个是我要提醒的。但是我是看到，我是从问题来讲一些这些专题哈，就是我看到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经历过，我也看过，那我就想说把那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就是不要再走弯路哈。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看得太完美了，太可爱了，爱到一个地步呢，怎么样，就好像他什么都他快乐就好，他都没问题，哎呀，这个孩子无辜，类似这样啊。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杖打你的儿女啊，那个杖其实一方面是处罚的杖，一方面是在犹太人的观念，牧者有一个杖是引导还有保护他的杖。好，那个杖是要来有时候要抵御那个外面的那个会侵犯他们的。好，所以这个杖对孩子很重要，是一个保护，是一个管教，是一个纠正，一个管教，让他们不要离开。好，这个能够处在这个安全里面哈，所以这个圣经的话本身一定是绝对的，一定是不变的。好，我认为每一个讲言的动机去讲一个道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圣灵要扎我们的心的一个角度。哈，我顺便提一下，插一下话哈，现在70岁以上我就可以多讲，就随便讲了，不是随便讲，就是稍微插进来一下哈。我们每一次去听到的时候哈，我是建议哈，大家有一个心智说，神啊，你今天要对我说话，就像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一样，扎我的心，纠正我的，更新我的我的现在，因为我们都需要，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因为耶稣说他来是要救，要拯救罪人，然后要医治病人，对不对？那我们每一次去听到的时候，那个道一定会带着医治的一个功用，一个 power， 一个全能在那里。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除了敬拜的时候那个享受在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我不能讲气氛，那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就好像大家到了神的那个宝座前，然后就被圣灵整个的充满，这样的吸引之后呢，那我们要有一个像以赛亚的经历，在那里就马上得到心，得到洁净。但是在洁净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需要悔改，他要看到我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是听到最重要的，就是砸我们的心，不是让我们耳朵痒一痒听一听，哎呀很好听，哎这个很有道理哈。所以呢，我就插进来讲一下，任何每一个人听到的道理，如果他有得着，都有圣灵的感动。我不是在说谁听得不对，我没有这个重点。